喽，亲爱的各位老司机们，大家别来无恙啊！这里是狗年第一期的开心一刻，与你同乐。我是你们天增岁月，你一增肉，福满乾坤，肉满身的雨桐啊。这几天啊，可能真的是吃多了，我嘴上都起泡了。听说被喜欢的人亲一下，有清火消炎的功效。你们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吧？我就发现啊，瘦的时候都是按两掉秤，胖的时候那都是按斤长回来，谁能给我一个科学的解释？现在的年轻人吃饱了没事干，动不动就想找个男朋友女朋友谈个恋爱，送个礼物，亲个小嘴，睡个觉觉，说个晚安，玩个冷暴力，戴个绿帽子，最后分了手流着泪说还是一个人好。哼，我就比较牛逼了，我吃不饱。腊月29回家路上，看到有个老头在天桥下面坐地上卖菜，我把菜全部都买了，给了他50块钱，他死活不肯要，追着我还给我退了20。我心里默默念叨着，哎，明天就是大年30了，祝这位老人春节快乐。可是到了晚上，我整个人都不好了，因为我看到下午卖菜的老头从小区一套别墅里出来抽烟，还对着我笑了一下，原来下午卖的菜是他别墅的菜园子里种的。出去逛了一圈，我发现啊，春节期间年味最浓的还是电视机。除夕夜我们家看了半天的 CCTV13台，才发现是去年的春晚。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呢，迎合了年轻观众朋友们的佛系生活方式，开场就是一道佛光普照，让人看着电视总有一种想磕头的冲动。论唱歌啊，最不容易的还是天后王菲，刚在家里刷完碗，手套都没来得及摘下，就急急忙忙来参加春晚。而且啊，我觉得咱们今年的春晚特别的亲民，让你能够不花高价钱就能拥有明星同款，分别是贾玲同款球衣，蔡明同款假发，潘长江同款卫衣，王菲同款洗碗手套，还有孙涛同款袖套。贾玲在小品里面说，孩子要的是陪伴，不是钱。我妈问我，是吗？不是的，妈妈，您别听贾玲胡说，现在的春晚都怎么回事啊，净带坏家长。说到钱呢，这几天我把所有微信群的消息免提醒都关了，就为了抢红包，可是哎，也没抢着几个。我发现每年给我群发半年微信的总是那么几个人，上一条微信聊天记录还是他们上一个节日给我群发的微信，要是什么时候可以出一个群发红包那就好了。除夕那天，二蛋给我发消息，他说珍惜今晚的团圆饭，因为接下来的几天都要吃这顿的剩菜。果不其然，今天是初三了，我们家除夕那天的那些菜还没有吃完。话说春节和亲戚吃饭的时候吧，我就是国家一级假笑演员，假装不要红包，假装很有钱，假装很喜欢熊孩子。我发现钱可以激发一个人的潜能，比如说春节收压岁钱的时候，每个人都能在《甄嬛传》里活到最后。在这里呢，也跟七大姑八大姨们说一下啊，孩子年纪越大，给的红包钱呢就要越多，不然压不住岁。说到压岁钱，我就特扎心，毕竟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在于，有着收压岁钱的心理年龄，却到了发压岁钱的生理年龄。而春节期间最尴尬最害怕的莫过于和那种不太熟的亲戚独处。我表姐都28岁了，亲戚问她更喜欢爸爸还是更喜欢妈妈，我一个远房亲戚问我，你弟弟是不如你年纪大是吧？ 我当时懵逼的说不出来话。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过年的时候，如果爸妈给远房亲戚打电话拜年，这个时候你能躲多远尽量躲多远，因为说不定他们话锋一转就说，哎呦，我家孩子早就说想你了，想要跟你说几句，这个时候把电话递给你。亲戚是你一生下来就为你选好的，同学是你选择的学校为你选好的，室友是你分配的宿舍为你选好的，同事是你投奔的公司为你选好的，甚至有的时候你的伴侣都是父母为你选好的，只有主播是你自己主动选择的。珍惜雨桐，从你我做起。
既然明天会更好，那我今天为什么还要努力呢？我躺着等明天就好了，嘿嘿。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万般喜爱，始于赞助、评论和转发，
还有点赞哟。
快把你的小心心送给我吧。Hello， 我亲爱的各位老爷和小主们，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开心一刻与你同乐，我是你们的童掌柜呀。喜欢我记得点击播放页面的订阅按钮，打开微信搜索雨桐，还有新浪微博 @NJ 雨桐，可以跟我近距离互动哟。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 QQ 聊天群48685600，我在群里等你来哦。每天晚上的7点半，我都会在喜马拉雅直播，想跟我现场互动的话，可以来直播页面找我。那以前我的直播呢，可能都是一半的时间在唱歌，一半的时间在聊天玩游戏，可是后来嗓子哑了，唱歌都走音了，我只能选择另外一条路，就是装逼。作为水瓶座的我，装逼对于我而言简直是轻而易举，信手拈来。本期节目啊，我也准备了一份春节装逼指南送给大家，来，掌声在哪里？没有霹雳手段，怎显大佬本色？不管你过得好不好，过年回家务必让自己看上去过得好，此时你需要这份指南来照亮你回家的路。首先就是交通，坐硬座没关系，你可以大声打电话让周围人知道，哎，这次头等舱和商务舱都订完了，你下次记得提前订。没事没事，我当年也是挤绿皮火车上大学的，就当是回忆青春岁月了。暗示所有人，我只是来体验生活的，并不时地调整坐姿，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性。真正的成功人士一举一动都经得起推敲，硬座也挡不住你对精致生活的向往。眼罩、面膜、面部蒸汽仪都是你坐长途汽车、火车必备的。或是你也可以演奏乐器，不包括卡迪佐，用音乐的力量慰藉硬座众生的疲惫灵魂，显示出你富的风雅，富的不俗。如果你想玩手机，记得在外面挡上一本《戈尔巴乔夫传》，同时呢，大声发微信语音，可以发给自己的小号。哎，企业越大越难转型啊。第二步，别太早回家，假装自己在国外出差，凭借着公司曾经组织去新马泰团建的记忆，拼凑成常年出国的样子。回家后面对亲友询问，标准回答是这样的，哎，国外转一圈全是中国人中国货，看病不方便，吃东西不习惯，还是国内好啊。聊天时如果谈及特定名词，尽量用英文表述，言必提 brunch， 用 10K 代替1万，partner 代替同事。如果你被问及工作单位，在机关的就提主管部门，在民企的就提控股方，在小公司的话就说合作伙伴牛，提过案就算是深度合作伙伴。如果真的是家里蹲的话，就说自己在爱欧尼亚做中路业务，听上去像是跨国企业世界500强。不要说自己是设计师，
那就是淘宝美工呗。
不要说自己是程序员，
帮我修一下手机呗，
更不要说自己是自媒体，
帮我报道一下上学难呗，
千万不要说具体的工种，不然所有人都能评论一两句，请直接说单位名。 Yes, just say it。 很久不看电视的你不会知道，现在地方电视台已经被相亲节目全面攻占。为了避免亲戚触及到这个话题，如果大家都开始看夜总会模式的挑选配偶和家长指导下的繁殖配种节目时，你可以掏出手机装作很忙的接电话，火速撤离，显得你是一个事业上升期的好青年，目前以事业为重。或者你可以把手机屏幕设置成永不锁定，把墙纸设定为你和某个女明星的合影，当然这是 P 的，然后漫不经心地放在桌上就去上厕所，等你小姐完回来，大家瞅你的目光就会不一样。再配上你羞涩的笑容，大家都知道你们只是碍于双方的事业不好对公众披露。春节期间会有很多同学会，代步工具的重要性开始体现。如果你骑着共享单车从天际线慢慢出现，席间老同学就都不愿意接你的话茬，你讲的幽默段子也不能逗乐任何人。如果你开的是30万以上的车，先在饭店附近潜伏着，暗中观察，等同学两两三三都到了，就开到饭店门口，摇下车窗向保安咨询停车位，与窗外同学的不期而遇是那么的顺理成章。如果你开的是12万以下的国产车，建议停到一个街区外。如果你没车，就说自己是散步来的，紧接着补一句，哎，北京空气太差，我多走走感受一下家乡的空气质量，让自己挂上点离休老干部的精气神。接下来呢，出场次序非常重要，提前到场只会显得你的时间不值钱，大佬都是要压轴出现，一定要姗姗来迟，把大衣一挂入座，随意摸出全面屏手机和车钥匙往桌子上一扔，满脸堆笑，显得是那么的随意。不要主动在席间提及自己是单身，你这个岁数还单身，不是优秀至极就是失败至极。况且如果你装逼成功，可能会有女同学暗示自己刚离异恢复了单身。哎呦，哪有半老徐娘啊，你面貌和读书的时候没差，这种话就让别的男同学去说，你只管低头夹菜。不要在席间没话找话谈论政治局势，这样只会显得你像个面目可憎一事无成的中年人。不要在席间谈及买房，因为你没买过房，对政策一窍不通，多说容易露马脚。如果有同学在吹嘘自己多牛逼，不要像其他同学那样崇拜地看着他，在对方说到兴致高的时候，你不动声色地照常夹菜，配合嘴角露出一丝捉摸不定的微笑。如果对方是在吹牛逼，就会冷汗涔涔。同学会接近尾声，买单时刻即将到来，这个时候可以安排你二舅穿着西装破门而入，走到你身边俯下身跟你说句悄悄话，你面露难色起身跟同学们说，抱歉，有点事情要去处理，随后在西装汉子的跟随下迅速离场。下一趴就是衣着，衣服鞋包千万不要露 logo， 不然亲戚只会向你打听这家微商的店铺地址。退一万步讲，就算是真的露 logo， 只会显得你像暴发户，人们除了管你借钱以外不会高看你一眼，真大佬都低调，衣面越干净越好。一般会选择穿优衣库或者是无印良品，衣服穿得越少越好，能穿春秋款就绝不穿冬装，能露脚踝就绝不穿秋装，没办法，这就是我们大城市的穿衣习惯。下一步，回家后你得请父母吃点好的，龙虾鲍鱼鱼翅燕窝在你看来皆寡淡无味，提住四顾心茫然，轻轻一声叹息，摆出一种我天天吃早就吃腻了的样子，其实是为了省一份钱。千万别拍照，一拍照逼格全掉，记住 你可是钓鱼台盘古怀石料理的常客，你是品尝过花花世界人间百味的过来人，酒池肉林玉盘珍馐与你不过是凡间的风景，你把最贵的菜夹给父母吃。再来一句，哎，大鱼大肉吃惯了，我最想要的还是妈妈熬的一碗白粥啊。还有，千万不要在亲戚面前参与摇红包或者是答题活动，这样会显得很穷，更不要领到0.5元就把喜悦写在脸上，这样会显得真的很穷。最后就是年货了，求求你千万不要带保健品回家，前年的都还没拆呢。以手机为主的3C 数码产品才是年货里的硬通货。如果你是个个体户，父母问你价格的时候就说叫助理去买的，所以不清楚，快递袋和包装盒得当着父母的面拆。如果你在大公司上班，可以说这手机是因为业绩好公司发的年终奖。如果你是三周速成班出来的码农，可以在聚餐时进行人脸解锁手机的操作，在亲戚快到家之前先带个 VR 坐在沙发上静等他们开口问，即刻面貌油然而生。如果你是个家里蹲的网瘾青年，用装了吸盘摇杆的游戏专用机和小贝一起打农药，小朋友们会认为你是一个被俱乐部高薪签约的职业选手。如果你是网恋的野模，想装时尚圈的名媛，可以用自拍神器和家乡土特产进行合影，具体操作是土特产贴着脸撅嘴做事亲上去，营造一种初来乍到小城镇的 local 感。你带着数码产品作为年货回到家，就像是三体人带着三体文明访问地球，每年盼你回来这一趟，给家里科技产品更新换代。收到礼物的父母足以在广场上直起至少3个月的腰杆，这让你回想起你小的时候收到父母送的掌机作为生日礼物，你在班里耀武扬威地打道馆，所有小朋友层层围观羡慕地看着你的那个下午。那这个时间来看一下上期的评论和留言，来看一下金哥哥，他说和男朋友一起出去玩，他一上地铁就低头玩手机，我郁闷地跟他说，你女朋友在旁边你却只顾着玩手机，你觉得合适吗？然后他抬头悠悠地说了句，啊，这样啊，我只是觉得大庭广众的玩女朋友不太合适。初期宝宝留言说，公交车上面来了一个漂亮女孩，车开动了还是没有投币，只见她一会儿在包里翻来翻去，一会儿拿出20块问旁边的乘客有没有零钱，看来是没带零钱投币。姑娘抬头发现我正在看着她，对我投来了温柔的求助目光，表情惹人怜爱，这种机会怎么能够放过。我走到她旁边看着她说，没钱给我下去。其实我觉得这个人做得很棒，为什么呢？因为基于这种性格的直男癌啊，即使帮助了妹子也基本上没有后续的，所以不如省下这1块2块钱，是不是还能给自己买一瓶娃哈哈矿泉水，实在是极致。我心里只有个梦，想去嵩山少林学武功，就像电影娶不到雨桐该咋办说，雨桐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里我多么的难熬，仿佛是世界上没有了色彩，而我成了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在这黑白色的世界里游荡，只有你才能让我灵魂回体，只有你才能让这黑白森林重新焕发光彩，雨桐快来拯救我吧。好，我现在就来拯救你啦。还有，你看你名字叫做娶不到雨桐该咋办，我妈妈跟你有同样的烦恼，她想的是女儿嫁不出去该咋办。英雄开下十年，俗世奇才说，过年时候的相亲那不是给自己添堵吗，明知道会不及格的考试我根本就不想去。 下一条留言也是来自俗世奇才，他说真正的勇士敢于打开前置摄像头。那天啊，我就对着镜子问我说，魔镜魔镜，请问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声音最甜的女子？魔镜说，亲爱的主人，请你打开手机前置摄像头。那一瞬间真的觉得魔镜真的好准哦。塞尔哥留言说，子琪，你不要私聊我了，我一个打工仔怎么能知道不孕不育怎么治？你可以去问呆哥。
师傅，我坚持不住了。
小峰，我老公说，温馨提示，未婚男女注意了啊！大雪天，如果车上没有积雪，说明他家有车库，约会指数4颗星。哎，我觉得听了你这个说法，有些听众可能会凌晨4点爬起来扫雪。金哥哥说，今天下雪了，冻得直发抖，奢侈的打了一个车。上车前我问司机，车上有暖风吗？司机说，有啊，上车吧。车开了一会儿，我说，师傅，这么冷，再把暖风打开吧。司机说，哎，暖风坏了。哎，我是最近才知道啊，就是汽车的那个暖风呢，它是不耗油的，是发动机的热量，即使你不打开，它也会从那个排气管里面散发出去。一个小知识普及给还不知道的听众。三金同学说，喜欢雨桐的声音，我和我对象刷牙洗脸睡觉前都必听，期待更新。是这样啊，我和我对象每天刷牙洗脸前也是必听我自己的节目，我们真的是好有缘分。嘿，那个说到这儿，我对象是谁来着？心里只有个梦，想去嵩山少林学武功，就像电影里帅气的超人，嘻哈仗义飞檐走壁，师傅你为我可以行云流水，承载一切归扫一片。有容 SMA 他说，第二次评论献上一个段子，朋友看了我以前的照片，摇头惋惜说道，哎，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说胖就胖了。我哭了，泪水打湿了我的鸡腿堡、牛肉堡、大薯条、草莓圣代、蛋挞奶茶、奶油爆米花、土豆泥、奥尔良鸡翅、劲爆鸡米花、老北京鸡肉卷、红豆菠萝、苹果派上面。没有如果说，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就是你说你会准时更新。哎，怎么说呢，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但亲爱的，这就是爱情啊。就知道吃的大熊猫说，雨桐啊，这些天一直在听你的节目，昨天和老婆大人吵架了，本来心情是很沉重的，可是一听你的节目又逗鼻呵呵的乐了，我是不是很没心没肺啊？这怎么能说是没心没肺呢，但是一定要偷着乐，不要在你老婆面前乐好吗？反派说，自从前几天听了雨桐节目以后，这几天就一直在听，然后刚刚听了雨桐不小心摔下楼梯那期，就忽然很心疼你，因为你脸肿了还那么认真的录节目和我们开玩笑，所以我决定把我的第一次赞助给你，那个我还是学生党，所以不是很多，还希望你不要介意，但是以后的每一期节目我都会给你点赞评论和转发的。谢谢你。下一条留言来自瑜伽腿长怪我喽，他说，哎，跨年不存在的，我这叫熬夜。对啊，我听说腿长的才叫跨年，而腿短的叫蹦年，就是一蹦一蹦的。好的，那我们今天最后一条留言呢，来自雨桐的小飞，他说，之前夏天的时候我3个月瘦了20斤，主要是靠自己的毅力还有合理的饮食。下面我会发几条评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减肥心得。减肥时期一定要合理饮食，比如说早饭是肯定不能吃的，午饭呢一定要吃好，要补充蛋白质和维生素，推荐白肉和蔬菜，然后我们吃到差点撑死就可以了。到了晚饭一定要吃饱，多吃点，吃到撑得半死就可以停止了。然后我们再来说运动方面，很多人早上起不来，所以选择晚上运动也是可以的。吃过晚饭后一定要马上做剧烈运动，这样可以有利于你的消化，加速新陈代谢。剧烈运动之后一定要做拉伸运动，这样才会让你身体得到舒展，不会导致一些疾病的产生。说到疾病，晚饭剧烈运动后一定要倒立半小时，这样可以预防胃下垂。 运动完洗漱马上睡觉，差不多12点左右会醒，会感觉饿。这个时候呢，可以点一些烧烤外卖，配上2瓶啤酒，让自己劳累的一天得到放松。以上就是我的减肥心得，谢谢大家。我觉得小飞真的是特别的无私，他把自己的3个月瘦20斤的经历完完全全的分享给了我们。然后呢，小飞也就是靠着这个方法，享年29岁。好的，这个时间呢，要感谢一下上一期为我赞助的各位大哥们。首先要感谢田野 David， 这是我的榜首，还要感谢死神、长乐人生、夏尔 love 雨桐、我不问我最爱雨桐，还有心爱永德菲菲、玲玲、俗世奇才，以及反派不玩的雨桐、张3758、彤彤老爸、雨家橙子和雨桐的洛小朵。以上所有的大哥和小主们，谢谢你们，么么哒，嘿嘿。喜欢我记得点击播放页面的订阅按钮，打开微信搜索雨桐，还有新浪微博 @NJ雨桐，可以跟我近距离互动哟。同时呢，欢迎大家我们的 Q 聊天群4868-56008，我在这里等你来哦。每天晚上的7点半我都会在喜马拉雅直播，想跟我现场互动的话可以来直播页面找我。记得留言哦，记得评论哦，拜拜，让我们下期再见啦。嗨，你好，我是主播 NJ 雨桐，分享爆笑段子和糗事儿，让你笑到合不拢腿。快点进来听我直播吧，你喜欢的样子我都有，你要的姿势我都会。